个国家的人，无论是哪一个种族的人，
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我们无论是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以目前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烦恼，所以常常呢，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怎么样子可以摆脱这些内心的这些烦恼，内心的这些不幸福的这些因素。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常常会寻求很多的方法，我们会接触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也会接触很多的宗教。其实无论我们接触什么样的宗教，我们无论是听多少的这些的讲座，目的只有一个，每个人都想快乐。所以为了这个快乐，我们每天拼命的去工作，我们每天去拼命的去学习，总是希望自己快乐。但是人始终无论是怎么样子，至少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快乐。虽然有一些短暂的快乐，但是这些所有的短暂的快乐呢，都会被自己现实当中的很多的人跟事物所影响着，所掺杂着，因此感觉不出来，或者说高兴不起来那所谓的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试着去找寻一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其实任何一样东西，就像生病看医生，我们给医生看病的时候，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医生也必须要了解病人的病体之后，才可以对症下药去吃药。那么各位可能接触佛法将近也不会说太短，关于佛教的观点听的我相信也不少，再加上现在资讯的发达，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得到听得到。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说，今天讲的这个到底我们人为什么不幸福，其实说起来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论点。早在2000多年前，佛陀已经说了人不幸福的根源是什么。在这2000多年里面，无论是什么朝代，无论是什么样的年代，出现过无数无数的善知识，出现过无数的成就者，这些所有的成就者重复着佛陀的教义，重复着佛陀的观点，一再的谆谆教诲着每一个佛陀的追随者，让我们更真正的从内心去了解，我们为什么不幸福或者说不快乐。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是很多，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在这个地方再重复这个话题的时候，或许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启发，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有些东西，我们需要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去让自己去思维，让自己去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并不是不了解，也许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理由，有那么多的借口让自己去逃避， 让自己去遵循着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思维逻辑，还是继续的延续着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一些行为、言语。所以我们好像永远是被关在了一个鸟笼里一样，我们很想渴望的出这个鸟笼，但却迟迟都无法真正的从这种鸟笼里面出来。每个人渴望着外面的这种快乐幸福，但始终好像感觉上自己永远都走不出去。其实走不出去，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我们寻求的是一种外援。所谓的外援，就是从外部去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的问题。我们总是想着说可以，比如说就像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是因为物质匮乏、财富不济，所以我们拼命的去工作，我们拼命的赚钱，总觉得说只要是有赚到钱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不快乐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们拼命去工作。当然有一天，当我们真正的赚上钱，有了财力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之前的感觉的那个不幸福的感不仅依然的存在，有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我们之前的这种烦恼不仅没有减少，可能我们的烦恼增加了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认为我们可以需要出人头地，这是从世俗的观点去看，从世俗的观点来理解，所以很多人拼命的往上爬，爬出一个社会上所有的任何的人显赫的地位。当有一天真的有了一个显赫的地位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再看自己的时候，还是不怎么幸福，还是不怎么的快乐。那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因为寻求快乐幸福，我们今天走进了佛堂，我们想透过佛法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幸福，所以我们来到佛堂。那么我们这中间有很多人可能学佛很久了，可能有些人是刚开始听到佛法，有些人只是对佛法有一种好奇，或者是一种那种到底佛法佛教会怎么说，我再听听他有什么新的论点，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到佛堂。无论是怎么样，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进到佛堂，我们的的确确是希望快乐来的。很多人学了几十年之后呢，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烦恼好像更多了，好像自己的很多的事情好像更不好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开始觉得佛法没有用，觉得佛法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想看到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人们所传说的那个样子，就开始会对于佛法有一些的反感。甚至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有很多人会脱离佛教，改信其他的教。其实我相信这些去改信其他教的人并不是有意的，或者说刻意的，或者说因为身份而背离佛法，只不过从开始的时候每个人的愿望就是寻求一个快乐幸福。当他在这个地方感觉上无法去真正的满足，或者说获得真正的快乐幸福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慌，因为着急，因为烦恼，所以才会想着说去寻求其他的方法。 跟什么样子的人都有。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其实重点我们是要怎么样去讲，我从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去讲，讲心。其实是心是最重要的。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说是心是重要的，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只是了解，但并不是真正的去会去了解自己的心，并不会去真正的去看自己的心。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先要看心？因为我们不幸福，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毒，所以我们无法幸福，所以我们无法快乐。当然我说的这种毒并不是指的是食物当中的毒，药物当中的毒，或者说化学的毒，我们指的是佛陀说的毒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真正的毒最主要的一个叫做自私。但是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俗里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像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好像总觉得人不为自己活着，难道为谁活着？可能这个所有的人，无论是他是什么样子的肤色的人，无论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总之人不可能不为自己活着。可能从我们的一般的理解，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活着，好像感觉上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从小就开始就培养着自己为自己谋取，为自己争取，为自己去赢得等等等等这些的目标，为此而活着，为此而奔波着。甚至我刚才前面也提了，也因为为了我们来到佛塔，也为了这一个目标，我们学习佛法。但是如果我们从内在来讲，如果我们不去根除这个本身存在的这种毒，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是毒？它或许但是不会让我们死人，但这个毒会让我们生不如死，会让我们日夜煎熬的，会让我们无所适从，会让我们每一天醒过来的时候都是一个苦瓜脸，当我们入睡的时候久久难眠，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需要去依靠安眠药去睡觉。需要抗安眠药去睡，所以这就是这个毒的影响力。我们为什么也要想自私为什么变成了毒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说这是佛陀说的，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实力去思考，全球的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活着奔波着，几千年都是如此，所以几千年来烦恼都是如影随形，都在我们身边，永远没办法摆脱。没办法摆脱的缘故，其实就是从一个自私的心开始。如果没有自私的心，那么其他的毒是比较不会产生，是因为一个自私的心。自私的心本身是所有毒当中的根本的毒，是核心的毒，是最重要的毒。也因为这个的毒才会引发其他的毒发生。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有叫五毒啊，五种毒素，贪嗔痴慢疑，每个人都会说也都明白，但确实 我们每个人这一步，这五种步太根深蒂固了，太牢靠了，太牢固了。虽然知道是毒，但却始终没办法去除。我们所谓的去除，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很多的佛教徒学习了很久很久的佛法，最终以失败退出。在这个失败里面，并不是佛法没有效，是你我在这几十年来，或者说无论是一年两年甚十年二十年当中，我们一直都是在形式上面，在表面上面去做伪造，我们是在表面上去改变自己，却忘记了从内心去管，去改变自己。比如说我们给见人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佛教徒尤其是在大乘佛法的整个这个东南亚这一带呢，几乎都会说见面就会说阿弥陀佛，这是佛教徒打招呼的头一句话。当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谁，只要是佛教徒都会用阿弥陀佛来打招呼，但是虽然都在说阿弥陀佛，但在说阿弥陀佛的那个当下，那个背后的或者说那个浅层的心态就不一样了。那心态就有很多种类了，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很开心的对着人说阿弥陀佛，有些人强忍着怒火装着一副开心的样子给人家说阿弥陀佛，有些人是很冷冷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表情的跟人家说阿弥陀佛。总之在说阿弥陀佛的这个当下，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是不一样的。可很多人认为说，对呀，我反正也都说了阿弥陀佛啊，是不是我也打招呼了，这那就不是对了吗？不，其实这个时候真正的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说了阿弥陀佛，而是当你面对着站在你跟前的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啊！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忙着形式啊，忙着形式。所以诵经也如此，学习佛法也如此。我们口中诵着经文，耳朵听着佛法，心里该恨的恨，该计较的计较啊，该斗争的还是要斗争啊，好像这不斗争就不是人，是吧？那么万一我不斗争了，我就不是人了，我怎么办呢？所以还是继续的要斗争。所以就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推动力之下，所有的修行将会变得是很空洞的，是一种很世俗的一种修行。所以这样我们才会说找不到幸福的原因就是这样。要找到幸福，从里从内向外治，而绝不是直至表面图个，就像一般的，好像这里面啊，但是像那些大城市里面的化妆的，把所有的缺点盖起来，把所有的这些皱纹暂时性的遮盖起来，好像就变得美丽了。但是实质上 有很多东西是不是这种东西能够掩盖的。所以当有一天有一个一点点的导火线的时候，你所有堆积的之前用所谓佛教徒的这一个身份所处事的掩盖的这一切的东西将会爆发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爆发的时候呢，当然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像火山呢，它不是天天爆发，它是蓄势待发的，它是要储存到一定的量了之后呢，它就爆发。当它一旦爆发的时候，非常凶猛的，它的杀伤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很多的我们人当中呢，就是这样。所以人呢，有一天突然爆发的时候呢，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其实这就是内在的，我刚才所说的从自私产生的种种的其他的毒素，在你的内心深处堆积之后所产生的最后的后果。没有了自私，嗔恨就不存在了，贪求也不存在了，嫉妒也不存在了，傲慢也不存在了。其实这些通通通嘛，这些后面的通通都不在了。这些不在的时候，你没有了嫉妒心，那么有嫉妒心而产生的烦恼跟痛苦自然就不存在了。没有了嫉妒心，你嫉妒心所带来的烦恼跟痛苦怎么可能会有呢？没有了贪念，由贪念而产生的所有的烦恼怎么可能还存在呢？因为贪念本身就不存在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贪念所导致的烦恼痛苦？所以就说刚才前面就说了，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要讲的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都熟悉的东西，都是从你第一次接触到佛法的时候所听到的内容。有一些东西啊，不要说过了现在的2000多年，再过1亿年都不会变，都不会淘汰，那叫真理，那是佛所的真实的理啊，真实的理，所以不会淘汰。但是我们很多人，我前面说了，就会忽略，就会不愿意去试着改变自己，总是喜欢讲自己是世俗人，而且永远好像蛮喜欢以世俗人自居，好像挺自在的，永远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其实有时候都是不一致的。嘴上喊的口号是震天响，我要解脱，我不要轮回，这是每个学佛的人喊的最多的词语。而且经文里面同步的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是合掌的时候，愿我等一切众生远离苦难，远离轮回啊，烦恼疾病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都是这样求的啊，这样求的。可是好像心里面其实蛮喜欢这个，没有烦恼好像感觉上人就空洞了啊，这个生活一下子好像觉得没有意义了，又没有个斗的对象，那活着多乏味多单调是吧，很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是要知道的是这个不幸福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也说，我刚才前面也提了，就是从自私来的。所以佛法最核心的时候给你教的教什么，叫菩提心。其实无论我们佛法 无论用什么论点去论述所有的佛法的教义观点，怎么样的论述，其实概括起来之后呢，就讲一个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实实在在的，是直直针对自私心，所以只要想幸福的人就无法避开菩提心，必须面对菩提心，必须每天都得要练习菩提心。无论你感觉上它是多么乏味的东西，无论你觉得它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哪怕是你这辈子只能迈出去那一步，还是要向着这个菩提心迈出去那一步。其实说白了，我们前面说的就真理，真理是什么？一成不变的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说，如果人想快乐，就要学会放下自私的心，自私的心。所以很多人说，我修行了之后，我为什么还这么苦恼？其实因为你在学佛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把自私的心放下。你不管是学什么法，你不管是信的是哪一个，或者说追随的是哪一个教派的哪一个宗派的上师，你始终并没有去真正的去对治你的自私的心，而只不过是阴阳画葫芦，画的是那个形式而已。所以你永远都在那个地方徘徊，你永远都是那一个喜怒哀乐无常的人，一阵高兴，一阵伤心，一阵快乐，一阵难过，一阵是对人好像很和善，一阵好像是几辈子都是欠你的，啊，就是这样活的。所以他没改变，没改变的时候呢，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内心里面其实根本就没有把真正的佛法，或者说根本没有把真正的菩提心放到你的心里面去。如果没有把菩提心放进，或者说装进你的心里面，你依然在你的内心里面装着一个自私的心，然后每天所谓的修行，修来修去，其实修的是自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越到后面的时候，你越自私，越爱计较，越爱计较。所以他说，学佛的人不一定都是好人。现在的这个世俗里面，好人也不一定会学佛，是吧？学佛好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很坏，但是这个世界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的风气。很多人学佛了之后呢，好像感觉上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好像觉得是大乘的弟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上挺好的，这就是自我的自满，自我。
所以先有一个我，才会有一个自满、傲慢的心出现。当傲慢的心出来的时候，
真正的要了解的是去认识自私的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 认识自己的心。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深刻的去认识自私的心，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自私的心，总不觉得或者说总以为自私心其实并不是什么那么可怕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几千年下来，任何人都认为人不为自己活着，难道是为别人活着吗？如果你在这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是完全是只为别人活着，不为他自己活着，你现在的人一定会说那个人是脑子有问题，绝不会在那个当下去赞叹那个人的无私，而是觉得是有病。所以啊，不是一老在网络上有笑话，去看精神科的精神科的，其实精神科的诊断的方式很简单的，你觉得你有没有病？我觉得健康的话，人家是一定有病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绝对是有问题的，脑子是有问题的。认为自己全身都是病的，也是有问题的。其实就是要看你怎么看。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人或者说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去笑话别人，却永远都没有知道，当你在那个笑话别人的那个当下，其实你自己是最有问题的那一个，最而且是最问题最严重的那一个，真的。所以我们学佛了之后呢，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学的都是表象，我们没有去真正的去对治内心内心。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是要学什么呢？学着怎么样的让你我真正的有一天能够真正去学会每天去看你自己的心，不是看别人的心。如果你要看别人的心，首先要具备一个条件，你知道是什么吗？要看别人的心，首先自己一定是一个他心空，你再去看别人的心，你才能够看到对方心里面想的。如果你还不是个他心空，你就没办法看别人的心，因为你看不到。那么你所谓的看到的都是你猜的，而你这些猜的呢，都是从表面上看的，看对方的表情，看对方的反应去猜测，这个只会让你误导你只会误导你。所以把没病的人看成有病了，有病的人被你漏掉了，变成没病了，总之会出现这种误差这种误差。所以到底谁真正的能够了解，很清晰的了解如佛般的这种智慧，才能够了解每一个众生的心。除此之外，谁都没有这种能力谁都没有这种能力。那么你我现在也不需要知道别人的心在想什么，而是要知道的是你的心要什么，或者说你的心到底想怎么样，你到底真正的想怎么样去过生存，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生存，这才是你真正的需要思考的东西。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依然是需要思考的是这个东西，你为什么念佛呀？所以我们每个人学佛的时候都在讲动机，你哪怕是去捐一块钱的时候，你为了什么捐的？你因为什么捐的？这是时时刻刻的需要。当然，我们一般上问得到，随口而答的回答的问题是很轻松的，当然是为了累积福报嘛。对，你的心是吗？ 那么如果是，是我们就是说是为了累积福报做的这个觉事，那么这个福报是为谁累积的呢？当然是为我累积福报了，就是这样去做这一块钱，不是吗？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不是我们刚才前面提的叫自私的？因为是为我呀，不是吗？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城市里面，我看到很多人，其实学佛是为了发达学佛，为了发财学佛，所以特别钟爱财神，或者有些特别钟爱那种什么升官的，有力量的啊，这样的一些佛菩萨，其实为了什么呢？就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但是人们会说，反过来讲说，那人活着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难道是为了什么呀？其实，这就是我们没有明白人生真正的道理的地方，因为是没有真正的、确实的没有明白，所以几千年里，我们还是依然都是在痛苦烦恼，重复的。你的父母一辈子都是辛辛苦苦的，都是烦恼当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你又继续延续了他们，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你也这一生就是忙忙碌碌的痛苦烦恼当中结束你的生命，然后呢，你又把你的衣钵再传给你的子女，然后他们也跟着你一模一样的，跟着你一起开始，或者说延续你的那个烦恼痛苦开始，他一辈子就这样痛苦烦恼下去。很多的父母觉得说自己的智慧很不错，总觉得说我这辈子痛苦烦恼了，我绝不能让我的子女痛苦烦恼，怎么样，我要我多赚点钱，然后给他们存好，然后到时候他们都不会像我一样的辛苦。但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人性的弱点，人啊，其实说白了是只能用形容的话，用一个字形容的话，我把人形容叫做贱，犯贱的贱，其实人就是贱，自己从没受苦，却不知苦何为。所以你要看到，几乎所有的富二代，有出息的没有几个，那是万中之一，千万分之一的概念。因为从小都是在呵护里面长大的。有些人反过来，人其实有过这种所谓的磨练之后呢，反而比那些稍微懂得珍惜。这就是人，你说见不见？人都是一样。所以你所有的规划到后来怎么样呢？就叫做是一场空。我们把子女都送到好的学校，让他们读我们从来都没有读过的书，真的，让他们拜的老师都是可能很多人都羡慕的老师，是名师的徒弟出来的，最后呢怎么样，说不定还不如我们这些打工的。当这样的时候呢，感慨这个世界不公平，是世界不公平呢，还是你自己的心不公平？不是这个世界不公平，是我们自己的心就是出了真正的问题。然后很多人说我不相信因果，因果是骗人的，所以呢，很多觉得说这佛讲的都不对，这个世界上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欺善怕恶，是这样的一个 世界，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些的谬论。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不是被仇恨，不是被嫉妒，不是被那种贪念冲昏了头，而是一个客观的冷静的去思维的话，你应该不难发现，其实所有问题都是处在自己身上，都在自己身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呢，成就失败跟自己的职业没有关系。你知道很多的现今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人在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培养他是学医的，学医生，学了医，一直学医，从大学出来，所有的技能都是学。但是你恰恰不会想到的是，这个人最终养活他的技能并不是医学，而是其他，养活他一辈子。也就是说，当他真正的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从来没有运用过医学，而用的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东西，用这个赚钱生活生存。所以我们要看看的时候呢，人到底是个啥东西啊。所以我就说，不要一老去看别人，看自己啊，你看自己。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一下子说自私的心，我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我们从小到大，从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教育，我们所有的人生的哲学，都是跟自己有关联的。所有世俗的哲学也好，所有的技能，所有过去的教育，都是跟自己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是把以自己为中心点去思维的模式。所以我们现在一下子说自私变成了罪魁祸首，很难接受，而且很难认同。很多人都觉得那不对，真正不是不让我幸福的，其实是某些人跟事物。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我家里的丈夫或者我的太太不好，所以我才会这么的痛苦。我的不幸福来源于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或者很多人觉得我的不幸福来自于我的子女或者说我的父母，从不觉得这些来自于你内心深处的一些罪恶的毒。所以人其实到了最后，财富能解决什么，地位能解决什么，其实这些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是说当你有一天很烦恼的时候，钱能帮你解决吗？解决不了。钱唯一能够解决的是一些外在的、一些表面的东西，内在的那个不快乐还是依然是存在的。你的地位能够解决，帮你解决你的烦恼跟痛苦吗？其实还是解决不了。你的那个痛苦还是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各位，其实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今天我们或者说我们在过去一直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快乐幸福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烦恼痛苦而已。所以我那天说了，西藏人一辈子吃着脏瓜他也过得快乐，他没有那么伤心，没有那么多烦恼，没有那么多自杀的活不下去的，没有。我那天跟各位说过了， 他们一辈子可能穿着新衣服穿过一回两回可以屈指可数，但是对各位，你们想一想，你们每天穿过的每一年穿过的新衣服会有多少？你把这几年你穿过的所有的新衣服让你数，你能数得过来吗？这是你的生活，可是你现在比那些西藏没有钱的人还痛苦烦恼多。得是心，得是心重啊，计较心重啊，计较心重，因为就像食物中毒一样，有毒的东西吃的越多，毒中毒呢越深。人越自私的时候，到了最后就会变得是无药可救，到了最后就会因为为了自私而会不择手段，会为了自私付出任何的代价都会有啊，都会有。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改变的是自私的心，那自私的心怎么改变？其实只有菩提心能改变。自私对应的就是菩提心，就是培养一个，第一，有了菩提心，在你的内心能够容得下所有的人的时候，之前的这种嫉妒啊、自满啊等等，通通都会消失，通通都会消失。所以人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等到我有财富的时候再去改变自己的心，再去寻找幸福快乐。人只要你有了决心，只要你愿意真正的去看自己，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幸福快乐。那个时候不需要变成是富翁，不需要变成是个有地位有权有势的人，在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变成一个成功的人，随时都可以找到幸福快乐。如果你不愿意去真正的看你自己的心，不去改变你自私的心，你就算是成为全球首富，你的烦恼依然是会存在，你的痛苦依然是存在啊，依然是存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痛苦跟烦恼，痛苦烦恼的摆脱唯有放下自私执着这个心，放下了我们才能够摆脱，这是唯一的道路啊，唯一的道路。所以学佛的人学的时候不是要学形式啊，不是要学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内心。因为人有了躯壳并不是什么稀奇，人因为在躯壳里面有了灵魂的时候，人才变得是可贵。学佛也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如果真正有了那一个魂存在啊，那个灵魂存在，那菩提心存在的话，我们学佛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啊，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了。人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变幻莫测的，但你如果你能够有个心无旁骛的时候，纵然是瞬息万变的，对你的心是不会有影响的。如果太看重心，太看重我的时候呢， 一点点的变化都会对你有产生影响，就像人对着你的时候笑不笑，打招呼不打招呼，这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人不对着你笑的话，觉得说，哎，我对他没怎么样，他为什么不高兴呢？他只是不爱笑而已，有什么不高兴？所以就说没有太心痛的结果就是这样，只会让你自己误导你。他不笑，并不等于他仇视你。可是人呐、太自我了之后呢，就是这样。好像每个他，你希望每个人都对着你笑，你有心情笑，人家还没有心情笑，因为人家有人家的烦恼，是吧？那凭什么你非得要要求他对着你笑？没道理吧？但是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人如果是你是看自己的话，你就不会这种烦恼。人就是学着看别人，就不看。所以自己有什么缺点，自己永远看不到，哪怕是每天都在照镜子，但是镜子里面那个看到的是肉身，是空壳，看到的是这样，大不了就看到几条皱纹，然后几个缺瓣，再说出来看不到，看不到。但是别人的呢，好像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爱计较，所以人过得痛苦。所以人过得痛苦，是不是这样？自己去慢慢去想。所以我们要快乐，要快乐是不是笑了就可以了？不是笑了就会快乐的，笑也要笑出来，从内心笑出来，是那种放下的自在的笑出来，那才叫快乐。要不然呢，就是说笑得比哭得还难看，明白吗？真的。很多人就干脆说，哎，别笑别笑，你笑起来没样子啊，那样子不好。有些人说需要，我们需要保持好的心情，每天带着微笑。可是很多人再怎么样告诉说，这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教的，你每天要脸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记住了这一点，强迫着自己，因为内心深处的没有快乐的时候，那个的笑笑起来的很不自然，就像整容过的一样，整容的美跟自然的美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是吧？就像那个一样，是自然的开心的笑跟勉强的笑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说了，笑不等于就是快乐啊，笑不等于就是快乐。你什么时候能放下心中的石头，那才是真正的心快乐。当你能够放下心中的那个大石头的时候，你哪怕是吃的是青菜，你也觉得很开心。你吃的是一个豆腐，你也觉得很开心。但你心中放不下那个大石头的时候，山珍海味吃的是山珍海，但是比那个吃毒药还难受。还难受。所以一个人的快乐不快乐，重点是在你心，不是外面的躯壳，不是外在的环境，是在于你的心。所以学佛的时候，佛陀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各位了，关注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心，改变自己的心。所以你不关注自己的心，你随时都会迷失；不管住你自己的心，你就会被这些毒素侵蚀掉。所以所谓的毒素，我们就说了，因为自私的根源，然后贪嗔痴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别人有自己没有的时候，那 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只有自己有别人没有的时候，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其实就叫做嫉妒心嘛。啊，所以很多的在现实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其他东西带给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其实一直都没有弄明白自己要什么。我们嘴上喊了半天的幸福快乐，就像我们学佛的时候喊了半天的脱离苦海，却一头的钻到苦海里面就不愿意出来。明明知道嫉妒就是个不好的东西，学佛了之后还是要嫉妒。明明知道自私就是一个毒素，学了佛之后呢，边念阿弥陀佛边的要做一些自私的事，是吧？我们还是我刚才前面说了嘛，嘴里喊着阿弥陀佛，心里还是骂个不停，骂个不停。所以还是其实就是为了一个自私的生存。所以只要有了自私，你做什么都做不好，你无论是在哪里，你学什么都学不好。所以放下自我，开怀寻望，打开你的双臂，去迎接所有站在你面前的所有的众生。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我前面说了，几千年就是为了自己活着。难道你真的一点都没办法去借鉴过去的这些我们祖祖辈辈们的这些苦难的日子，对你起不到任何的借鉴吗？他们过去是怎么活着的？他们过去是怎么生存的？到了今天，难道我们回过头去看，就算是我们是一个没有神通的，就算是一个我们没有前世记忆的人，我们只是看过去的历史，去看过去的祖辈的这些的生活的模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等等的方式，难道我们还是看不出来这中间的核心和中间的问题所在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如果你想真正的幸福，就是要从心开始。人与人之间是要需要有内在的信任，这是跟心有关系，去建立互信，用心需要去沟通，而不是其他的表面的东西啊，表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去看心，无论你是学佛的还是不学佛的，你注定就会烦恼跟痛苦伴随着你。如果你愿意放下自己的自私，试着去为所有的生命活着付出，你无论是不是在佛堂，你一定是过得自在快乐。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样，你不管寻求什么样子的方法，你无法摆脱烦恼跟痛苦。唯有放下真正的内在影响你真正幸福快乐的那个心，自私的心放下，你才能够改变你现在的困境啊，困境。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多多少少的这种痛苦，每个人都有烦恼。人只要有了我，就会有烦恼。人只要有了自私，就会痛苦。这是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说的。所以我们概括起来，就要知道我们是为什么不幸福呢？就是因为自私。所以我说佛法里面所说的贪嗔痴慢疑，就是因为自私而引发的，因为自私而引发的。所以根本的 重点是在于自主，或者我们在佛法里面称作叫做我执啊，我执。无论是讲我执或者讲自私，都是一个概念，为我活的啊，为我活的。那么这一个就是不幸福的根源。那获取幸福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那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所以学佛的人没有菩提心，你学什么都学不进去，你修什么也修不到成功。一定要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你修什么都修不了。所以你就算是哪天你学了像我们这个噶举派的这个最高深的法大手印，你学了最后你还是你，还是那个又爱计较又爱生气又贪心重的人，就这样而已。如果你有了菩提心，你念一句嗡嘛呢变成红，那是对于自己是应该讲说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先要学会感恩，要练习菩提心之前要练习感恩。怎么样练习感恩呢？因为没有了这些我们所说的众生，我们就没有机会修菩提心。没有机会修菩提心，你就没有机会成佛，你就没有机会摆脱你的痛苦烦恼，其实就这样的道理。所以你该不该感恩？因为感恩他们的存在，才有我有机会去学习，去改变自己，去练习菩提心。没有了他们，你怎么做？其实很多人说为了别人活着，好像是我在为别人服务着，好像感觉上是我在帮助他们，他们好像要感恩我的感觉，其实错了。你反过来是去感恩他们，没有他们你无从付出，没有他们你无从真正的去练习自己的菩提。所以我通常都跟很多人说，你应该感恩你的仇人，对仇人是应该是带着感恩的心，而不是嗔恨的心。没有他们，你向谁去练习忍辱呀？你就没有练习忍辱的对境了。就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有机会去真正的练习忍辱。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有机会真正的精进的去学习佛法，对治我的烦恼，因为那些人都不存在的话，你也说不定你也就是那种大陆人叫吊儿郎当的，我说那个马来西亚说，应该讲说，那种，就是凑合着过了，就是不会很积极，不会很积极。当真正烦恼，就像我们学佛的人，当他真正产生烦恼的那个当下，他对佛法学习的非常精进。当他那一阵的那个烦恼过去了之后呢，他也就开始放松自己了，也就不再那么积极了。你发现了没？当我们家里有事的时候，进庙进最勤快，见佛就拜，见香就烧，对不对？不会吗？你们不会吗？我会。 因为我天天拜佛。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这个事办成了或者怎么样，哎呀，可以休息一阵，因为暂时又没有烦恼了。当再下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东倒西歪的开始寻求一些解决策。所以你说你该不该感恩呢？要该感恩，感恩代替你所有烦恼跟这个麻烦的人，你要去感恩他们。因为其实修菩提心，可能对自己要好的人，所谓的修个爱心是容易的，是吧？但是你不喜欢的人，你要去学会包容，去学会去接纳他，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恰恰菩提心的重点是在于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去接受他，那是重点。真正菩提心的核心在哪？而对于那些对你无关紧要的人，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也可以，那也叫修啊，对吧？不叫修。所以跟你关系不好的人，你应该感恩他，因为有了他，你才有机会修习菩提心，是真的练习菩提心。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就不会再练菩提心了，只会练烦恼了，越练越烦恼，越练越嗔恨，到了最后呢，就是水火不容，就这样了。我们学佛很多都是这样学习的，这就是一个我说了嘛，忽略重要的东西，只在乎形式，只在乎形式。当你烦恼起的那个当下，你是不是要去思考思考？首先管住你的思维，管控你的思维。我们一开始没有烦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今天学佛了，明天就变成圣人，那也不现实。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你今天学佛了之后，明天变成好人，不是我们重点，不是看的是这个，而是重点的是在你今天学佛了，你明天开始练习了吗？这是重点。而不是说你明天是不是变成圣人了，不是这个，这不是我们想的，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一夜之间成佛不可能，我们一夜之间成为菩萨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的也不是一夜成佛的人，我们要的也不是一夜成菩萨的人，最要的是当我们今天学习佛法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有没有看好你自己的心，我们有没有对照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心，我们有没有从现在开始，或者说当你的烦恼起来的那个当下，你有没有练习菩提心？这个我想才是真正的学佛。在这样的一个练习下还能对付不了自私心的话，那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是我们通常念经的时候，念经归念经，那是文字，念完了结束了。可是那个时候的佛念了，心到了吗？我们讲心到指的是什么？还是那句话，菩提心到了。菩提心到了，如果菩提心到了，那你的这个佛就念的是真的是在念佛，真的是在念佛。可是很多人不见得会这样念，不见得会这样。但是我刚才说过了，其实学佛或者说我们平常要做的，其 幸福快乐很多的道理，可能大家都懂，说不定懂得比我多。所以在这个方面，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懂了没，而在于做了没。而在于做了没。所以我常常呢跟很多人说，我们学佛不是做一个督察，我们不是来当警察的，警察是执法的，看哪些人犯罪没有，看哪些人有没有守法，所以叫警察。我们学佛的目的不是要做一个佛教的警察，看那个人，你看那个像不像佛教徒，看这个人学不学得好，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是来修心的啊，修心的。修谁的心？我们不是修别人的心，是修自己的心啊，是修自己的心。而这个心，给自己修的这个心，要修的是什么呢？修菩提心，消灭自私心。或者说反过来讲，是应该讲说以菩提心取代自私心。这样我们自然就快乐了，这样我们自然就幸福了。你哪时候真正练习了菩提心，就哪时候就会开始快乐。如果你没有练习菩提心，无论我们怎么样的改变这个世界，无论你的生活的现状，物质上面也好，环境上面也好，你怎么样的改变，你还是一个烦恼，还是一个痛苦。很多人想解决烦恼，解决痛苦，现在烦恼都不行了，或者说痛苦都不行了，干脆怎么样呢？就干脆出家吧，出家之后看看会不会把所有的烦恼解决。结果出家了之后呢，更烦恼了，更烦恼，因为除了世俗的原先已经存在的那些烦恼依然还是存在，再加上的话，现在他们要接受很多的出家人，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等等的很多的制度的约束，更烦恼了，因为心就绑在那里了，所以有什么意义呢？就没什么意义了。但是如果心管得好，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出家就好，不一定。那心管不好，出家了还是一样是一个我们叫白搭，白搭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说到最后就是，各位如果你可以，我说的东西呢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但是佛陀的话你应该相信，是值得相信。所以佛说了，一切的烦恼源自于自己。所以你真正的不幸福的原因也是就在这里。所以请你一定要记住，你今天的幸福快乐，快不快乐，幸不幸福，跟你的物质没有关系，跟你的成长的环境没有关系，跟你相处的人没有关系，跟你的心有关系啊，跟你的心有关系。那么我们的幸福快乐怎么样去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幸福快乐，也是一样的，不是其他的办法，不是用金钱去解决，不是用自己的权力去解决，不是一切世俗的手段去解决，不是念一个咒去解决，不是画一个饼去解决自己的烦恼，而是以菩提心去解决自己的所有的烦恼跟痛苦，这是唯一的方法，也是最终只有有效的唯一的方法，是有效的唯一方法。其他的任何方法，你觉得可行， 有些人做瑜伽深呼吸好像感觉上好多了哈，明天一觉醒过来还是一样难受，嗯，到了明天又开始深呼吸完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你还是一样的烦恼，因为你的心没有变化，你只不过是在变的是生理机能而已，所以那些所有的练习都是生理的机能而已，所以没有用啊，所以没有，所以要用药只有一个，就是菩提心，而且这个是要直直，是不是下给别人，是下给你自己吃，是吃给你自己的，把你自己最内心的这个自私的改变了，你就快乐，你就幸福了，直到没有这个之前你永远不会幸福的，无论你是不是学佛你都不会幸福，无论你是哪一个佛教团体的人，无论你的上师是谁，你不去这样去练习，你学什么法都是带着烦恼去学习，所以你总是在你的师兄弟里面，你总是会看见很多的你看不惯的人和事物，你总是会发现一堆的缺点的师兄弟，你永远不会找到一个没有缺点的很好的师兄弟，你一个都找不到，因为你的心就是一个烦恼，所以直到你解决你自己的内心烦恼之外，甚至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烦恼的心，甚至到了最后有一天你看到你的上司的时候都是个缺点，当你听到你上司说话的时候你烦恼不行，当你看到你的法师的时候，你的老师的时候，你发自内心的有一股说不上莫名其妙的一些反感，都会出现。这个时候，我们要讲说这个老师变质了吗？老师有没有变质我不知道，但是首先知道的是，你的烦恼已经快要走火入魔了，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无论谁都是一样的，所以回去呢自己好好想想，如果假如我说的这些东西你觉得认可觉得对，那请你不要停留在一些形式上面，请你能够好好的照看你自己的心，好好的去真正的用菩提心去取代你的自私的心。如果我今天说的东西觉得不怎么样，没有什么意义，那你就当作是陪着我今天听我讲故事啊，回去之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咱俩反正没有什么关联，是吧？我讲的东西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认你可以不认无所谓，那倒没有什么过话，是吧？不用强迫的在那地方，很不情愿的又要点一下头，就没有必要了，是吧？然后回去之后你自己去看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反正我讲的东西，这些不是说，其实我今天所说的这些的内容不是我说的，其实早在佛经里面是佛陀讲过的东西，只是我拿出来把它重复的跟各位再提醒一次而已。那么你平常听到的东西可能比我今天讲的更精彩的你都听过，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认为无论是我们是作为世俗的人还是学佛的人修行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东西啊，重要的东西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确实非常难，但必须不得不做，只要想快乐就不得不做啊。如果不想快乐，你觉得有烦恼，人生比较丰富一点的话，那也可以，只要自己能承受得了那承受，但是你的生命就这样消耗了，其实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